大家好，欢迎收听水到渠成，我是一福。你现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坐在我北方850公里的是本期的嘉宾榔头。
大家好，萨拉马利孔。
水到渠成是一档号称以下的播客节目，隔周周末更新。我们推荐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网站是www.watersea.net， 欢迎评论，不欢迎推更。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吧。榔头师兄本科呢是我们学校英语系的，后来研究生来到我们学院学习地貌第四季。我大一的时候呢野外实习，他跟我们是一起去的，手里总是拿着一个地质锤，从而也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称号，叫做榔头。
谢谢大家没有叫我锤子。
毕业之后呢，师兄加入了一个石油企业，开始了在中东地区飘荡的生活。师兄，不如你自己先来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吧。
好的，我所在的公司是做工程项目建设的，就是光荣的建设一带一路，先后是做过了三个岗位，分别是现场的施工协调、进度管理和合同管理。
其实我们的工作其实也是有点类似吧，就是我们也是在做建设行业嘛，但是可能我们的项目没有那么复杂，然后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项目管理的一些需求。
就是设计单位的话，它的这个管理流程是比较成熟的，它就是按照工时来算嘛，也比较简单。但是 EPC 项目的话，它有很多临时性、特殊性的因素在那儿，所以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套路，可能有一些固定的模块，然后每一个项目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按照项目经理的想法把不同的模块拼起来，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调整。
感觉还挺复杂的。但是说到这些具体的工作内容，其实感觉跟我们每天经历的事情也差不太多。我觉得比较特殊的地方呢是师兄工作的地点，师兄工作的地方呢其实是在中东。
对，14年毕业之后就一直在中东转悠了，2014年到2016年是在伊拉克和阿联酋，2017年以后到了沙特阿拉伯。另外我们休假制度比较好，每工作4个月有一个月的集中休假。
那挺爽的。
是是是，长假期间去过土耳其、约旦、黎巴嫩，也都是在中东那一片，然后以后有机会的话也想去一下埃及和伊朗。中东这边的旅游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
其实刚刚听到了很多地名啊，我们说到了土耳其、约旦、黎巴嫩、阿联酋、沙特阿拉伯，说到了伊拉克，感觉这样一些地名对我来说还是挺陌生的，好像就是那么一大块一块中东嘛，然后都在沙漠里面。仔细想一想，好像除了这样一些名字，我对这个地区几乎是一无所知的。
其实整个中东地区的差别还是挺大的。你说的茫茫沙漠，在中东这块主要有三块大的沙漠，一个是在阿拉伯半岛上，在阿拉伯半岛上面呢，包括这个沙特阿拉伯南边的阿曼、也门，以及波斯湾沿岸的一堆小的王爷国，包括阿联酋啊、科威特呀、卡塔尔、巴林。
王爷国就是酋长国是吗？
不是酋长，他们是绝对专制的君主制国家，就是国王说的是说一半的这种，没有任何这个议会啊什么这种现代民主的这个机制。然后在这个半岛上，除了这些沙漠，其实也有一些边缘地区，海岸以及沙漠中间的这个绿洲。那第二块沙漠是叙利亚沙漠，在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西部。第三块是在北非那边了，就是撒哈拉沙漠边缘有一个埃及。在沙漠那边，沙漠居民对于沙漠的分类是特别细致的，就像比如说这个爱斯基摩人，他对雪的分类也就是特别细致，都是这样。因为我们学地理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了解，就是荒漠是分成很多种的，有这个裸露的石头山，有这个有满地碎石的戈壁，对，还有纯沙子这个构成的沙漠。
对。
但是我们如果把目光从这个沙漠上面掠过之后，就中东地区作为人类文明最古老的发源地，它显然是需要有非常优越的自然条件的，不然的话古人类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创造了文明，对吧？比如说在伊拉克，它的两河流域， 就是沃野千里，两河流域南部的入海口，那个地方曾经是大面积的沼泽湿地，生态环境特别好，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嗯，是的是的。另外在叙利亚西部黎巴嫩约旦这一带有一个所谓的新月沃地，这在历史上都是农业非常发达的地区，但是我们也知道通过国际新闻来看，这些年一直在打仗，所以战乱把这些都糟蹋的差不多了。就看我走过的这些地方而言，我觉得中东地区气候条件最好的应该是黎巴嫩那一块，它因为有地中海水系的加持，离海岸非常近，就有黎巴嫩山，这个山上的植被就是非常的郁郁葱葱，因为降水也比较多嘛。另外黎巴嫩也有闻名世界的混血美女，然后有腓尼基人和罗马人的遗迹，它一直都是中东的一个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嗯，其实说到黎巴嫩这个事情，我也有一个小故事吧，就是去年在意大利的时候，在米兰见了一个老朋友，她男朋友其实是一个黎巴嫩裔的意大利人。她说她大学的时候去寻根，所以去了在贝鲁特的美国大学，但是我当时没有听过贝鲁特这个地方，所以她说贝鲁，然后我以为是秘鲁，我说哎，你一个看起来像中东的人，为什么要去南美去寻根呢？然后搞了大半天我才知道，哦，好吧，贝鲁特这个地方是在黎巴嫩。
对，这个贝鲁特美国大学 American University in Beirut， 它应该是中东地区最有世界知名度的一个大学。
嗯，
虽然就最有知名度吧，它在 QS 世界排名也排到200多。我很早的时候其实见到过这个校名，当时还疑惑为什么一所贝鲁特的大学会以美国为名，直到我实地去了之后我才了解到，因为它的这个创始人是个美国人，最早呢是叫 Protestant College， 教会学校嘛，跟我们曾经的那个燕京大学一样。另外一个 AUB 校园是很美的，值得一逛，它就在海边，从校园里面就是海景。
咱们聊了这么多吧，都是在聊一些风土人情的事情，聊了沙漠，聊了绿洲，聊了黎巴嫩。但是我觉得咱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比较关心的事情是你在那儿的一些切身经验吧。我就想问一下，你在中东这么久，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这在这么一个经常上国际新闻的动荡地区，印象最深刻的事情肯定是跟安全有关的事情。我在伊拉克工作的时候，我们公司是有非常严密的安保体系的，我们居住的营地四周是铁丝网、壕沟、防弹高墙，一圈一圈好几层的这个物理防护，然后还要有岗哨，有巡逻的安保人员，然后我们出行的时候一定是有节组的这个防弹越野车，有武装卫队，然后卫队里面必须有一些配置的人员，包括队长、翻译、医生、司机，然后在车上还要穿防弹衣。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出行成本也很高，按照行程来收费，出门一次就是3000美元，就即使是一个人出门，这个安保配置也是不能减少的。
怎么有一种国王或是政要遗失起驾，贤者避让的感觉？
对，其实我们在那边确实是被重点保护的，因为我们是石油公司，特别是战乱国家，人民生活其实不太好，石油公司也比较显眼，容易有一些政治影响，反正石油公司是很重要的一个袭击目标吧，所以我们保护的确实比较夸张。其实在伊拉克还有一些做其他生意的中国公司并没有这么重型的安保，还有很多个人在伊拉克谋生的，我们有很多在当地招的中国的阿拉伯语翻译，他们就是大多数是回族的，他们宁夏的或者是甘肃的，然后他们有同乡会一类的组织，然后他们就那样的投靠过去，以个人的身份去到伊拉克，然后再找工作。那像这样的人呢，他们就是在居民区里面租房，出行就打的或者自己开车，都是很随意的。
他们不需要签证吗？还是什么？
他们需要签证，就是这个签证的话是可以找代理公司、中介公司来办的。我曾经在这个淘宝上面搜过，伊拉克的一个签证还挺贵的呢，好像10000多呢，就是通过中介公司来办。
这个签证算是什么类型签证？就是去工作签证吗？
我没有办过啊，因为我不太了解情况。但是我觉得， 它有可能是通过一些在那边正式有项目的公司的一个管理漏洞，它以那个公司的名义给你办、
挂靠过去。
对对对，因为伊拉克这个地方它是没有旅游签证的，你要想在那长期工作的话肯定不能用商务签证，他们这项翻译出去找工作、一待都是一年两年的，他不会用短期的商务签证，因为商务签证一般可能就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这样。
啊，那你在那里待的时候是什么签证呀？
你像我们公司在那儿的时候给我办的就是居住签证、工作签证、居住签证、那我们公司如果管理有漏洞的话、让中介公司就拿出去给别人来办这个签证，然后中介公司来收这个钱。我只是我的一种推测猜测，但是不了解这里面具体的情况。
那你有没有亲身经历过比如说恐怖袭击啊或者爆炸案这样一些事情？
有的。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个案就是近距离的遇到过一次这个恐怖袭击。那次是我和同事在巴格达的石油部大楼里面跟我们的业主开会，突然间外面一声巨响，特别特别响，我整个人都被震懵了，可能能有十分钟的时间听不进去别人在说什么。但是跟我们谈判的当地人却很淡定，低头默念了几句可能是祈祷的话呀，然后就继续开会了。这种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日常。我看过有统计说，对于巴格达人来说，平均每天是有超过一次的爆炸，有大的有小的嘛。可能很多小型爆炸我们都不了解了，记者也都麻木了，也不会报了，但是每天都会有。后来当天晚上我回到我们驻地的时候，我看那个网上的新闻，当天的汽车炸弹爆炸就发生在石油部紧邻的一个什叶派穆斯林聚居区，最终是100多人死亡，是几年以来最大的一次爆炸。
啊，这还挺吓人的，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想象这个事情。我觉得你当时是也是被炸懵了是吗？
对对，当时也出汗了，但是实际上就于我们的这个安全防卫的情况来说，我们是没有，对我们是没有直接威胁的，我们只是听到了一个声而已。
好难想象，想象一下居住在巴格达城市里面的人每天要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我不知道这样的一种体验是什么样，就是感觉没有什么未来，没有什么盼头。
对，确实是对于当地人来说是比较麻木了。爆炸袭击这个安全问题已经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了，这有钱的人可以移民，可以离开这个国家，但是更多的人他没有办法离开，他只能去适应这样一种环境，或者说他变得越来越麻木。我们公司在巴格达有一个本地雇员，我们每次去开会见到他的时候都会嘱咐他说让他注意安全，但是却有一次他有点得意的跟我们说他知道有一条从他家到石油部的一条安全路线。但是我们在嘱咐他的时候其实也能想到他能怎么注意呢，总不能他每天都待在家里嘛，只要他出门那他就有危险，他就面临着危险，他怎么也得要出来挣钱养家呀，他不能天天待在家里。
感觉就是在夹缝中训练出了一些很奇怪的乐观天性吧。
是的是的。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去想象这个事儿更难理解，因为你其实生活在现在，尤其在现在中国，你其实很多人就是要攒钱买房嘛，你买了房呢期待房价上涨，然后期待你自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你所有的生活的动力都是来自于对未来的这个乐观预期。但是对于生活在巴格达的人民来说呢，他们其实很难会去有对未来或者对比如说个人成长个人积累性的事情有一些正面或者乐观的预期吧。
其实我们中国人这种吃苦耐劳然后长远考虑的这种民族性格，在世界范围来看可能也并不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东西。有很多民族他信奉及时行乐，这个比如说在非洲啊在中东啊，其实很多人是持有这样的一种观念，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就先不管。
那我们来具体聊一聊你在巴格达的城市生活经验吧。刚刚说到爆炸发生在你身边，你平时的生活应该不会生活在这样一种长时间的不安跟恐惧之中吧，要不然你根本活不下去啊。
没有没有没有，如果我要是每天都是这样的环境的话，可能我也佛系了，我也不会被一个炸弹就震懵了。其实呢，伊拉克呢，它是一个挺大的国家，
嗯，
各地的安全风险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公司把伊拉克各个部分划成了四个风险等级，
嗯，
其中它西北部的五省是之前 IS 活跃的地区，
嗯，
现在是划定为最高风险，中方人员是禁止进入的。
嗯，
如果确实有必要在那儿开展工作，
嗯，
就是必须全部都是雇佣外籍员工过去开展工作。
哦，对，我之前有看到，就是有那个外交部的网站上也会有那个旅游禁令嘛，
对，
建议中方人员不要前往某些国家，伊拉克是其中的一个。
对，对，然后在巴格达和中部的一些省份是第二个等级的风险，
嗯，
南部的产油区是第三等级风险，
嗯，
东北部的库尔德自治区基本上没有太受到战乱的波及，这是最安全的一个区域。
嗯，
那我们的工程是在南部的产油区，是第三风险等级，
嗯，
这个风险等级在伊拉克相对来说比较低。
OK，
我是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会出差到巴格达，到第二个风险等级的地区，
嗯，
去进行商务洽谈。一般在巴格达也是住在设在安全区里面的公司的常设办事处。
嗯，
这个安全区就是政府划定了一个范围，
嗯，
四周用高大的防弹围墙隔离开。有安全部队保卫，
嗯，
进出有严格的安检。比如说这个巴格达机场，它就是一个安全区，
嗯，
从市区去机场坐飞机，你要先进这个安全区，再进候机楼，
嗯，
再进候机室，这个前前后后一共要有8-9道安检。
嗯，然后我在网上其实查了一下地图，巴格达的城内的主要安全区好像是有两个，一个是在机场附近的安全区，还有一个是叫做绿区的一个使馆区域。
对，绿区它算是伊拉克的中央政务区吧，
嗯，
它里面聚集着伊拉克的总统府、议会等要害政府机关，
嗯，
还有美英等国的大使馆，是很重要的袭击目标嘛，
嗯，
所以就安保等级特别高。
嗯，
但是最近两年伊拉克人他老游行，
嗯，
因为这个国内的腐败问题啊、基建落后问题啊，
嗯，
他老游行。很简单，夏天他们夏天特别爱游行。
为什么呢？
因为伊拉克那个地方现在是非常非常热的，
啊，
原本的自然条件很好，但是后来生态破坏了之后，
嗯，
气温升高。就是我有认识当地的这个当地人的老同志跟我说，曾经巴士拉那个地方夏天最热的时候也40多度呀。但是我在伊拉克曾经经历的最高温是53度，就是它有一个至少有5度平均气温的一个上升，
啊，
就是因为生态破坏了之后，那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热。然后这个政府因为战争的破坏，加上政府的腐败效率低下，它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差，
嗯，
电力一直供不上，
嗯，
夏天最热的时候就断电，
哦，
所以这个人都受不了了，然后就上街游行。然后在这个游行期间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安保非常严密的绿区也被抗议的民众冲进去过，
嗯，
甚至把这个议会大楼都给砸了。因为这个老百姓嘛，可能这个安保部队他也拦不住，不好拦，
嗯，
不是明目张胆的恐怖分子，那他不好拦。
哦，你刚刚谈到这个事情还挺有意思的，它是一个有两面性的事情。一方面你可以看到，就是生活在巴格达城里的居民，他们是非常有生活气息的，他们上街游行，他们具有政治主张的表达自己的需求。但另外一方面，你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城市，他们生活在安全区之外，连基本的生命安全都没法保证。其实对于我来说，这里剩下的问题就是，他们为什么还要在这儿待着？
因为他实际上是走不了。伊拉克现在距离他最早80年代开始战争，这已经是好几代人了，不止一代人了。
嗯，
你比如说80年代出生的人，他现在已经30多岁、40岁了，
嗯。
他从小没有接受教育，他没有任何能力走到别的地方去生活。
嗯，
他出生在这儿，他只能一辈子在这儿。
哦， 我们还是回来言归正传，说一个我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吧，就是从一个城市研究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去谈论城市的时候经常会说一个城市为什么会去吸引人的聚集。按照马斯洛的那个需求金字塔的一个理论来说吧，很多著作会把安全作为一个主要考量的因素，比如说原来古代人会住在城里是因为有一座城墙，在敌方进攻的时候所有人撤回城墙以内防御敌人的进攻。但是在巴格达这样一个城市里面呢，似乎安全这件事情不是一个首要考量的目的了。
对，像你说的这种安全问题呢，它是一种传统安全的范畴。而现在我们在各种文章里面，在新闻里面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叫非传统安全问题，就是恐怖主义。它并不是两个部队在那儿真刀真枪的，有一个前线在那儿，它是相互渗透的一个关系。就恐怖分子是分散的，然后渗透到你的这个城市内部的，
无所不在的病毒式的。
对，巴格达的整个的这个安全环境就是这样，就是犬牙交错的一个，就没有一个明晰的界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种感觉。这个安全环境是非常差的。但是呢，这个大城市它依然是可以提供最多的工作和生存机会的地方。就像我们刚才说过的，这个农村这个生态环境破坏的很厉害，它种地它也种不下去了，它只能到城里面去寻求生活机会。
好难搞，好难搞。我之前也做了一下研究了，看了一下关于巴格达的一些研究，我看到这样一个地图数据库，叫做哥伦比亚大学海湾2000计划。这个项目是1993年开始的，目的是为海湾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个相关的参考信息。比较有意思的地图是一个关于不同教派的居民在巴格达城里面的一个分布。这套地图呢，记录了03年到15年巴格达城里不同社区的民族变化。在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的时候，有很多区域都是橙色的，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混合居住的区域，不同教派的人其实居住在一起。而美军11年撤军的时候，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区域里面橙色的区域逐渐减少，更多的单一教派的区域出现了。现在划分出来的包括逊尼派、什叶派还有基督教社区。而在15年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地图上，其实基本上混合居住的社区已经没有了。
伊拉克他在萨达姆强力统治的时候，教派关系是比较和谐的。虽然萨达姆他作为逊尼派对什叶派有一定的打压，但是当时的什叶派反抗的主要是政府部门，两个教派的普通人还是能够在同一个社区里面和谐相处的。那个问题呢，是出现在美国入侵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统治之后，美国扶植了什叶派势力上台，就是以前被打压的什叶派，他上台了之后呢，这些政客就利用教派问题来巩固自己的权力，报复性的打压就是以前的这个逊尼派，特别是跟前政府有关联的人，就是之前在萨达姆政府里面工作的逊尼派的人，他现在在现在的这个伊拉克他已经没有活路了，他找不到任何工作，所以这就导致教派之间的这个嫌隙不断的积累，仇杀不断，慢慢两边的人都对对方失去了信任，开始出现了各个教派集中居住。因为混居的时候，我不知道每天我就被我邻居另外一个教派的邻居可能给杀了，那我只好搬家，我去到我自己教派的那个聚居区去，然后这些社区呢往往还会用防弹墙把自己围起来，就像一个自制的安全区一样。
对，我其实这个数据库里面还有一张比较有意思的地图，是2008年巴格达城内墙体的地图。地图之中所示有两种墙体，一种是炸弹防护墙，另外一种是社区围栏墙。可以看到跟你刚刚说的是一样的，就是这些社区自己通过建立这些墙体来把自己与外面的其他教派或者种族的居民隔离起来了，形成了一个个城中之城。
对，伊拉克的爆炸很多是汽车炸弹，就是说它的公路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所以在巴格达的那个城内的公路上呢，开着车走过去的时候，经常有一种两边都是高墙，我不知道你走没走过那个奥林匹克公园那个地方，有一个下沉式的一条路，就是在中科院地理所门前的那条路，就是在巴格达城内走路的时候，经常会有那种感觉，两边都是墙，什么都看不到，墙后面呢就是社区，因为如果这个社区不加这个墙的话，它很容易就被公路上面的汽车炸弹给波及到。
我觉得你这个比喻还挺有意思的，把巴格达跟北京放在一起来比喻，其实北京这个墙还挺有特点的，但是我们这一期可能不展开讲。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内容吧，都跟城市作为安全的庇护所有关，不论是通过安保设施来设立安全区，选择与自己教派相似的人生活在一起，又或者是物理上或者精神上的围墙，人们其实都是在追求一种安全吧。刚刚也说到了其他的经济安全还有食物安全， 在《城市的胜利》这本书之中呢，作者爱德华·格莱泽也提到了，即便是最混乱的城市，城市里面提供的生存资源也要远高于大多数乡村区域。不论是传统安全还是非传统安全，城市依旧是为人们提供安全的一个庇护所，只是生活在其中的市民如何去理解安全，理解未来，可能对于我们来说都还挺难想象的。在聊巴格达，小的时候读书读余秋雨，有一本书叫做《千年一叹》，里面写到的巴格达曾经好像还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地方。
对对，伊拉克上了年纪的人都很怀念当时那个繁荣的时代，当时有天赐的巨额的石油财富，有非常优良的自然环境，有很悠久的历史文化。很多人都说两伊战争之前的巴格达比现在的迪拜还要繁华。
那应该是相当繁华了，迪拜嘛，现在高楼林立，还有现在世界上最高的建筑
哈利法塔。
对，如果说70年代的巴格达就已经比现在的迪拜要繁荣了，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呢？我去调查了一下，翻了翻70年代巴格达的老照片，令我惊讶的不是它的城市场景，而是那个时代照片里的伊拉克的年轻人。照片里的年轻人衣着光鲜，紧随时尚，眼睛自信而无畏地直视着照相机。
我们国内的年轻人可能现在更多的是从国际新闻里面得知巴格达它是个又危险又破败的地方，但是实际上历史上巴格达是有很长的时间都是很辉煌的，它是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的国都，曾经长期是阿拉伯世界文明的中心，繁荣的灯塔。伊拉克人的民族自豪感其实是很强的，尤其是经历过好日子的这个老人，现在都是六七十岁这样一个年龄阶段的人。
你有没有接触过那样一些本地人呢？
实际上现在在伊拉克国内有一点能力的人，有一点这个水平的人，他都是这个年龄段的人。他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人才断层的问题，就是年轻人没有接受过教育，所以有需要技术的一些工作岗位上面还是这些老人在支撑着。然后我们的那个业主那边的工程师可能六十多岁将近七十岁还在工作，年轻人的话比较少。一个是可能有一些比较优秀的年轻人他就选择出国他不回来了，然后另外一个是确实这个这一代人他就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环境，没有接受过好的教育。
我现在看的这张照片里面的目光无畏的年轻人，其实也就是你所描述的那群七十多还在岗位上坚守的巴格达人吧？
对，现在的老人。
我们现在用来描述巴格达或者是伊拉克的这些词语可能只剩下了古老神秘，特别像原来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西方对中国的描述，当然现在还有古老而神秘的朝鲜，有点类似一个著名左派作家，一个意大利作家叫做安东尼奥奈格里，他有一个定义，他说哎，冷战结束了之后我们世界已经不存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外部，现在的世界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帝国。按照这个定义，似乎这些神秘的区域就是这个帝国以外的世界。
但是其实现在看来，我在那个地方也是属于帝国的一部分，资本主义或者说美国这个西方流行文化的一些东西还是随处可见的。虽然说伊斯兰教它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宗教，特别是像沙特伊拉克这样的地方宗教势力比较强大，它有很多传统的要求，包括穿白袍啊，戴面纱呀，女人有很多限制啊之类的，但是它的年轻人人们私下里还是向往西方的生活方式的。就比如说禁酒啊，禁止娱乐，因为古兰经其实严格的要求不要有那些娱乐，娱乐使人堕落，但是实际上私下里面大家还是挺追求享乐的。
所以你是怎么接触到这样一些年轻人的呢？
因为我们同事啊，我们有同事、
那他们讲英文吗？
对啊，有些甚至会讲中文，有些在中国留过学、
是啊，这个太好玩了。
对，在北大呀，在语言大学啊，外国语大学啊、 包括石油大学啊，有很多中东那边的留学生，
嗯，
我们中国政府也给他们提供奖学金，
哦，
沙特的话像沙特政府也给他们提供奖学金，
在中国说不定过得非常，
对，我那个沙特的同事他就跟我说他在中国留学的时候就感觉哇我是土豪他觉得他自己在沙特的时候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普通老百姓家里，但是到中国来了之后，你比如说我们还有同事从苏丹过去也是在中国留过学，那苏丹政府给这些留学生的支持就很弱，那沙特留学生和苏丹留学生在一块一对比，这个反差非常大。
但真的没接触过，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还没有怎么接触过太多的留学生。你们英语系的会不会接触稍微多一点？
这个也看个人，有一些人接触的多，有一些人比较宅，我是偏宅。